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主题。第一个，现在轮到了日本，川普质疑美日安保条约；第二个是美国制定计划窒息中国的航运业。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三月七号直播二、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计划未来几个月关闭十几家驻外领事馆，并且在全球这个驻外使馆裁员啊，那么即将关闭的领事馆主要集中在西欧，包括德国的莱比锡、汉堡、杜塞尔多夫啊，法国的波尔多、里昂、斯特拉斯堡、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等地啊。报道说，国务院还会合并华盛顿总部的专家分局啊，主要涉及人权、难民、女性议题、打击人口贩卖的部门。目前美国在全球派驻了270个外交使团，人数有7万人，那么其中有45000人是当地的雇员，有13000人是外交人员，11000人是公务员。那么马斯克二月份曾经要求美国驻外机构裁员 10%、啊、节省联邦政府的开支、啊、这是第一。第二，路透社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对中国有关的船只征收的港口停泊费啊，美国还会要求，美国的盟友采取类似的行动，否则就要报复啊。那么路透社拿到了这份行政命令的草案，这份草案的标注日期是2月27号，其实就没几天啊。那么行政命令的草案说，船舶中国的船舶进入美国港口时，不管这艘船是在哪里建造或者挂什么国旗，什么国家的国旗，只要这艘船所属的船队包括中国建造或者是中国悬挂，只要是中国的船队进入美国港口就要收费用。那么草案没有明确列出具体的费用，不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月21号提出建议，说对中国海运运营商收费每艘船舶单次最高100万啊。那么对第二，对拥有中国制造船舶的运营商收费，根据船队的这个中国制造船舶的比例，单次进入美国港口的收费可以最高达到150万美元啊。那么使用美国建造船舶进行运输的运营商可以豁免，那么每次减免啊，那么每次进入美国港口可以退还最高100万美元的费用。那么全球大部分的集装箱船舶都是在中国建造，美国对中国有关的船只征收费用会对全球的航运业产生巨大的影响。那么全球最大的集装箱承运商是地中海航运公司，他的 CEO 托夫特说，地中海航运可能会减少对美国港口的访问，也会减少新费用的影响。那么川普政府的这些措施如果真的实施，将会对中国的航运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那当然也会严重的打击全球贸易啊，我们一定要关注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报告一下这事啊。第三，香港经济日报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三月七号出席了人大解放军和武警代表团的会议啊，那么分组讨论啊，那么习近平发言的时候强调，还是要查军队的腐败问题。中央社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视频显示，习近平进会场很严肃啊，相当严肃啊，和这个三月五号他去江苏团的表情差别很大啊。那习近平就在会上讲话，习近平讲话很特别，他这次讲话他没有靠桌子，他是把手放在肚子上啊，靠肚子上讲话。那么他说，解放军十四五规划实施4年多来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同时也面临不少的矛盾和问题，所以要把监管摆在更突出的位置，构建完备有效的监管体系啊。那么深入查处腐败问题，确保这个规划收官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啊，廉洁托底啊。 英国金融时报筛查发现，解放军代表团的代表人数2023年是281人，现在减少到了267人。也就是说两年间有14名解放军代表团的代表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被免职，被免职也其中包括两任国防部长魏凤和跟李尚福，还有一个就是谁啊，还有就是苗华，苗华现在人大代表但肯定是没有出席的。那么14名这个解放军代表那一定是中将以上的军官啊。那么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主持会议，副主席何卫东啊，军委委员刘振利、张声明参加会议。另一方面，据亚洲电台报道，两会期间中国政府开始打压这个家庭教会啊，安徽、广西等地有十几名这个家庭教会的基督徒被拘留，教会场所被打砸和强行接管。那么2月份安徽省的淮南市新一村的教会牧师叫赵洪亮和另外八名基督徒先后被拘捕。那当地街道办和民族宗教局的人员进驻管理教堂。一名姓陈的牧师说，新一村的教会属于官方认可的三字会，也被整顿啊。三字会你就是拿了他的牌子也不行。那么3月1号警方中国警方突袭了广西百色的一个家庭教会，拘捕了9名信徒，其中包括3名儿童，目前还有3人没有释放。第四，英国卫报报道，美国停止和乌克兰分享军事情报之后，第二天，俄罗斯军队在3月6号晚上到3月7号的凌晨大规模的空袭乌克兰，用导弹用无人机，空袭的目标是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这个非常配合的非常好，这边把它的预警系统关掉，这边就开始空袭。美国总统川普这个一方面停止军援，一方面停止情报分享，还有就是跑到乌克兰去搞一些小动作啊，那么逼迫这个泽连斯基屈服啊，接受谈判的条件。现在俄罗斯开始空袭，乌克兰空军发言人说，俄罗斯发射了67枚导弹，出动了94架无人机啊，主要是攻击乌克兰东北和西南的天然气生产设施啊，最少造成10人受伤。那么乌克兰的空军拦截了34枚导弹，100架无人机。那么总统泽连斯基在推特上发帖说，乌克兰空军的 F-16 和幻影2000战机出动拦截俄罗斯的导弹，这是法国一个月前向乌克兰交付的幻影2000战机第一次执行任务。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已经准备好追求真正的和平，但俄罗斯必须停止用导弹无人机发动空袭，停止在海上攻击船只，保证正常的航行。那么美国停止和乌克兰分享情报之后，对乌克兰的军队造成的影响非常明显。英国的风暴引这个巡航导弹高度依赖这个情报这个数据链，其实就是数据链，没有这个数据链它没办法使用导弹，没有导弹你没办法攻击英国卫报说，欧盟安全特别峰会3月6号批准了8000亿的国防开支之后，军事专家提出，欧盟国家应该组建一支由120架战机组成的欧洲空军，那么用欧洲空军和北约空军分开运营那么为什么呢？为乌克兰提供空中保护实际上就是把这个乌克兰的上空提供一个禁飞区保护，避免乌克兰受到俄罗斯的空袭，作为这个空中停火的一部分。那么这是一个建议，这个建议会不会实施现在还不知道另外，泽连斯基2月28号在白宫和川普激烈的争吵之后，泽连斯基在国内的支持率正在上升基辅国际学院3月6号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67% 的受访者信任泽连斯基的领导，环比上升10个点，29%的受访者不信任，跌了8个点。这次民调是2月14号到3月4号进行，访问了1029名乌克兰的民众。那么数据显示，川普对泽连斯基批评的越激烈，越做一些打压这个乌克兰的行为，泽连斯基的支持率就越高。那泽连斯基的支持率已经超过川普19个点。那么美国晨间咨询公司2月底的民调显示，川普的支持率是 48%， 不支持率 49%。 另一方面，法广报道，中国和乌克兰3月6号签署了一个这个豌豆野生水产品的检疫要求议定书，这意味着中国签完的议定书之后，中国就可以向乌克兰进口乌克兰的农产品。那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中国一直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提供大量的军民两用产品，协助俄罗斯运营整个经济，包括运营它的军事工业。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中国跟乌克兰签一个这样的协议，什么意思呢？有点意思啊，有点意思。我觉得也是给俄罗斯提个醒吧啊。这是第四第五。法新社报道，美国司法部表示，联邦调查局3月6号拘捕了3名华裔的美国士兵。这3个人分别涉及2起泄露机密案件。第一起案件是指控华裔美国士兵赵健向中国出售机密信息。赵健是驻扎在华盛顿州的军事基地，他是一名补给中士。 FBI 指出，赵健去年7月开始收集美国国防的文件、照片、仪器设备，把这些东西出售给中国人，但中国人是什么人没说，他得到了多少？得到了15000美金。第二个就是现役美国士兵叫李天，和前美军士兵段若雨，他是盗窃政府财物受贿。那么李天收集和美国作战能力相关的军事信息，特别是美国武器系统的信息。那么在2021年11月到2024年12月把这些情报卖给了段若雨。美国司法部长邦迪3月6号发表声明说，这3名士兵背叛美国，削弱美国的国防力量，增强中国的实力，他们面临迅速严厉的法律制裁。第六，韩联社报道，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3月7号以程序瑕疵为由宣布取消对总统尹锡悦的逮捕令，尹锡悦当天获释。法院的裁决指出，拘押期限应该是以小时为计算，而不是以天数为单位计算。检方在尹锡悦的拘留期限届满后才对尹锡悦提起诉讼，存在程序上的瑕疵。去年12月3号尹锡悦宣布全国进入紧急戒严状态，理由是反对派控制国会，瘫痪政府并同情朝鲜。去年12月14号国会通过对尹锡悦的弹劾动议案。今年1月15号尹锡悦被捕，成为韩国第一位被捕的现任总统。那么1月19号尹锡悦正式进入了拘留所。1月26号下午，检方正式以内乱罪起诉尹锡悦。按照法律，检方必须在20天之内决定是否起诉，也就是说检方应该在1月25号午夜前决定是否起诉，1月26号就超期了啊。所以呢，当实际上他就超期了，他到下午才去起诉他。那么此外，法院指出调查过程涉及两个不同的机构，一个是公调处，一个检察厅，这两个机构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协商轮流使用羁押期限，这个过程没有走程序，所以他就放了。当然在尹锡悦并不说他就没事了啊，那个弹劾案还在那儿呢啊，他只是内乱罪啊。第七，中国海关总署3月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1月到2月中国出口了5399亿美元，同比上升 2.3%， 低于市场预期的 5%， 进口了3694亿美元， 同比下跌了 8.4%、啊、说明什么？第一，进口下跌，内部需求不足、啊、因为去年本来就很低、啊、今年还更低、啊、那么顺差有1700亿、啊、从地区来看，东盟出口871亿，这正上升了 5.7%， 向东盟出口什么？原材料，东盟生产产品出口到哪里？美国。故事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美国直接出口了多少？755亿美元，同比上升 2.3%。 欧盟790亿美元，上升了 0.6%， 你看这差别就很大。日本是40亿美元，上升 0.7%。 华尔街日报说，从去年年底开始，那些中国的出口商，包括美国的这些零售商，开始赶在这个川普关税生效前就开始这个，那边开始提前订货，这边开始提前发货，尽快的抢，就要讲抢出口，抢出口推高了中国的出口数据。去年中国出口增长了多少？4.7%。那么二月份川普开始实施10%的关税，那实际上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开始减慢。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宏说，中国出口抢出口的情况其实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所以市场其实还是需要前期累积的库存，一直在抢，抢着抢着库存很多。他说另外，中国出口商也需要时间来观望关税实施的情况，所以今年一二月份出口就没有预期的那么高。另外，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二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3.22万亿，环比上升了182亿，升了 0.57%。 那么二月底中国的黄金储备7361万盎司，环比上升了16万盎司，也就是说中国连续四个月买黄金放的仓库当储备。那么二月份是2086亿美元储备的价值，二月份的2000亿美元，环比上升了21亿美元。第七啊，第八，一评新闻网报道，一个黑客叫 Crazy Hunter， 他在2月28号在网上出售台湾有一家医院叫马凯医院，他1660万个病人的个人资料在网上卖，有一个诈骗集团花了10万美金买了资料，这些病人就遭殃了。马凯医院是1912年由台湾基督教长老会创办，台北、新北、新竹、台东都有5家医院，是台湾很有名的一个医疗机构。他是2月9号被黑客攻击，门诊、急诊500台电脑当机，病人资料被黑客加密，医护人员打不开病历，那么整个的医疗作业一度受阻。这是台湾第一次有医院因为黑客入侵没办法运作，最后黑客留下了勒索赎金的信息，但是马凯医院没跟他们接触，那么最后他就在网上卖这个病人的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手机、住址、病历、医疗报告。那么台湾的卫福部说，台湾检方已经介入调查，台湾民众要留意诈骗电话。如果你看你去过这些医院，去过这家医院看病的话，你就小心你的电话可能被诈骗集团拿到了。诈骗集团从哪来？诈骗集团就从台湾，电诈集团的始发地点